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米娅。
Hello， 大家好，我是向征。
终于又回到了我们两个的节目。
哎，
今天也是2020年最后一期节目。哎，不对，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期节目。
对，我们录音的时间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倒数第二天。
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我靠，真的就在这一分钟，我们进入了2020年的最后一天。
对，哎，所以你对2020什么就这种？很多媒体啊什么的一说什么2020赶紧滚吧什么这种，你怎么看呢？
这有什么好怎么看的、我怎么看它该过去就会过去啊。
对，我后来觉得说这种东西说多了就挺没劲的。
是啊，
对，因为其实你让它滚不滚的，你让它什么怎么怎么着的，这种标题或者这种态度对于事儿本身是没有改变的嘛、并没有任何的本质上的区别，该发生的事情业已发生，尚未发生的尚未发生。
我会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去抒发一种感情吧，未必是真的想要对某些事情有所影响。更多的是希望他快点滚蛋的这种心情。
哎呀，其实这样想想，我们在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还去了金泽，还拍了 vlog、
对，去了青森，
去了青森，特别特别开
心，恍如隔世。
再想想这个事情过去好像是3-5年前的事情一样，
真的离得好遥远啊。
对，
真的太遥远了。这种觉得这种好像可以出国玩这件事情已经很陌生了，
感觉上那个时候我们是万万想不到今年会变成这样子。
对啊，
对，会发生这么多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和一个小小的也不算展望吧，但我觉得现在展不展望的其实也没啥意义。你知道我前一阵去跟某个敌台去跟他们吃饭，然后他们台经常做一些神啊鬼啊的事儿。这么一说大家可能知道
知道是谁了。
对，就是经常做见鬼或者跟出轨有关的事情。对，反正就是一直盘旋在这两条轨上的一条恶龙。对，然后我们今天在聊到说2020年春节刚回来在做义卖啊什么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对，当时你们做的还挺好的，可惜的是我们不太熟。
对
对，要不然我们肯定就参加了。然后就说到说有没有感觉到做完那个东西之后你们有变好？
有。哎，
对。然后我说哦，是好。他说对啊，他说我们之前有个大师说过，平时就要多做好事。对，多做好事。
大师的话语如此简朴的吗？
简朴。对，一定要多做好事，日行一善，你自然会有好的福报。
这感觉我外婆也能说出这种话。
对这个大师还跟他们说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老太太，本来呢他按照大师的算法来看呢，
大师还有算法呢，
大师他有一套这个是吧，
大数据
啊。对，一套算法体系。
嗯，
算完之后说这个老太太呢其实本来应该在20年前阳寿已尽。
哈，
对，但是她一直都活得很健康，就发现其实她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所以是伤停补时了吧？
对对对，伤停补伤停补时还蛮久的，给了20多年。
嗯，
就是可能是他那个地儿吧，会经常会看到有小婴儿，被扔掉什么的
啊、真的。
他就把就会把他捡回来。他们家一共养了得有好像10个小孩。
哇
啊！然后就这些小孩现在都慢慢都已经长大了，都一直养他们。然后结果这个老太太说：“我靠，已经多活了20几年。”第一台就跟我说：“你看看，大师说的是有道理的。你们下次做好事一定要带上我们，我们也要一日行一善的，要不然我们平时造孽太多。” 哎呦，
不过的确我那会儿其实还挺害怕的，
嗯，
因为谁也没有料到疫情这事儿就发生了，
是，
然后那会儿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过去，
嗯嗯，
记得那会儿有挺多的报道呀传言呀说今后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下去了，
嗯，
就割裂了怎么怎么着的，
但事实证明好像是真的呢。这个事情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好像过了半年就怎么着了。你说有没有割裂，其实是在割裂，就让我想起那个跟小韩录的那节目，当时国内的疫情包括国外其实好像有所好转的时候，
嗯，
我们那时候录那些节目我就说，那你觉得这样的割裂的状况会持续下去吗？然后大橘子说我觉得肯定是阶段性的，
嗯，
然后我就说嗯，那我就放心了。然后小韩说可能这个阶段也就是三五十年，然后你咔吧你这辈子就放在了里头了，别想那么好。然后我就说哎，其实也有道理，
那我刚说这个割裂呢，嗯，是想说我那会儿觉得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所以到底从公司的角度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再出门扎钱呢，对吧，
是
才有可能有所收入呢，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挺担心的，
嗯，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还是下决心去做了义卖这个事情，
嗯
嗯，其实得到了挺多朋友
支持，
尤其是那会儿也有很多朋友拿出自己当下的库存嘛，
对，
那个时候其实库存是特别珍贵的，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工厂都不生产，
工厂不开嘛，对
对
对，
你卖一个少一个嘛，
对，
其实那时候我们做的时候也是，单从公司角度来说也是赔了不少钱的，
赔了特别多钱，
因为其实很难算嘛，这个东西，我们这边进账多少，就每一分都出去，
是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亏了一票吧，
嗯
嗯，
你说有没有热血上头的这个成分呢？也会有一点吧，
嗯，
尤其是在自己也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但是后来等到疫情慢慢好转的时候，
嗯，
在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都很幸运的。
嗯嗯，对，
在那一刻我其实也曾经想到过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义卖积了点德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这件事，
那肯定啊，
对，
肯定没
有。其实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真的是有点突然之间是吧，rush blood to the head，
嗯，
心血来潮，就是脑门一热说我们虽然势单力薄但是得做点啥，然后就这么干了。其实说到这个，让我也想起来所谓的什么今年什么播客爆发这件事情，我前一阵也跟一些朋友们聊天哈，我也说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不是说你这个东西上来想着怎么做收入有问题，但如果你上来只想着做收入就有问题，而很多很多播客上来它的出发点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想要做点自己想要传达跟输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状态吧。我觉得这是我从我们做义卖这个事情能想到的哈。
嗯，
就是你说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一种群魔乱舞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但是也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这种事情就会让人觉得没那么单纯了。
嗯
嗯，
我觉得呢这种不单纯是个必然，
嗯嗯
嗯，谁也不在乎播客的时候是最纯洁的，
最单纯的，
对，
对，因为那时候没有利益嘛，
对，没有利益，然后并且所有在里面认真做的人你除了热爱你没有别的理由还在干这个事情，
是是是是，
对吧，但是如果你希望这个所谓的行业，如果它真的有一个行业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还在形成当中，
嗯，
如果你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变好，那么这种好是势必带来复杂性的，
对，
当有利益加入的时候你才会真的看出大家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水至清则无鱼，
是，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初衷，
嗯，
并没有那么重要，
是，
市场最终认可的只有好东西，
嗯，
为了赚钱但是你做出了好东西也是牛逼的，
是，
所以我觉得不要用初衷去论英雄。就是英雄就是个英雄。
也是，那蜜雅老师就是吧，相对更加客观一点。
哎呀，
你看我就对吧？但我觉得就是心态不一样嘛。
你毕竟是从
清
的水清的时候过来，
荒芜的时候过来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注意，不要老是表现出这种。这个
进步如昔，
老帮菜的这种态度，
哎，这倒不会，这就爹味很足了，对吧？
是啊，
我倒是没有这个心态了。就说实话，我经常会看到有很多很多新的播客出来，让我都觉得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欣慰感，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就当年我们做的时候，还基本上可能数得过来吧，也就那么几十家，就是所谓的大家可能听说过的，整个中文播客里面可能也就不到200个吧，我觉得那时候。
嗯，
但是现在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进来。对，那这些事情其实会让我觉得呢，2020年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我们经历了好多事，
真的
密度非常大的一年。
对，这一年是好漫长又好快速的一年，就快速是因为密度特别大，很迅速的发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事情，但是很漫长，就是感觉是颗粒度非常粗的一年。情感也很饱满，然后跌宕起伏，所以你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帧都感觉是摩擦着过去的。
是，
我觉得这一年好缓慢好漫长。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感觉，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
真的从来没有过。
当一年过去的时候都会想说的东西就很多，但是今年呢，就是因为东西过于多了，你都不知道从哪说起。对，都觉得那从哪个部分说起呢？那每个部分都能说很多东西。对，但是整体来说，这一年并不那么舒适的一年了。对，就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外部原因嘛，这个事情没有尽头的感觉。
这个事情是指疫情？
疫情，对，就是在今年我个人的感受哈，怎么还
没结束？
怎么又来？怎么好像国外更严重了？前一阵又听说我们一起在练枪的小伙伴，在东京，然后就说他们东京又今天又新增了900多例。我说啊，东京一天能新增900多例？他说这还只是查出来，都有很多人是没有接受核酸检查的。至少在我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当中，它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会消失掉，然后甚至有一种错觉它可能不太会消失了。对，这个让我就觉得很烦，压力很大。而且今年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有好多本来的一些想法啊，一些计划啊，都没有办法做嘛，也没有办法去嘛。但是呢，每当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搬出一套理论出来说，那你看这个算什么？哦，你奥运会都没办呢，对吧？就他对我来说，一是于事无补。
你是说别人比你更糟
这
件事情？这
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变更好，对吗？然后第二呢，还会让我有一种愧疚感，就是你看日本都这样了，你还成天想着你自己的那点事，就会让我更难过。第二点就是我们自己的很多事情啊，今年我们也做了，哇，真的今年做了超多事情。
对
对，呵呵，就随便举，比如说我们在8月底的时候突然说，哎，好像要拍综艺了，然后莫名其妙的就从9月初就开始拍了，然后就是这种，有所有东西都快速挤压。它并不是说它给到我个人的压力，而是我会觉得说这个时间，或者甚至这个空间，在某一个节点上突然之间被从两端迅速挤压，然后就在这个短时间内就得把本来可能需要3-4个月的过程做完的事情可能在2个月迅速做完，对，但是你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还是要去做，对，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好难哦。每个人，其实我是一个还蛮乐观的人吧，相对来说，但是连我都觉得好难啊，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人觉得不容易吧，怎么办 啊我没有办法说我喜欢这一年，就包括这一年也发生了很多 举例子，比如说之前可能每两三个礼拜就会出现一次在我旁边，然后跟我叽里咕噜聊一些有的没的，聊到两三点三四点的贺鱼。对，他也做了在我看来很重大的人生选择，就是他搬去了大理。对，然后并且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迹象表明他会回来，然后他甚至把他所有的书啊唱片什么都搬走了，就是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所有事情都变了。我其实有时候会想说，那我们现在还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是变还是不变的？
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些我也很感同身受。我曾经讲过，你是我遇见的最有趣的就人类观察样本。
你确定是人类吗？
可能
我老觉得你没有把我当人类啊。
我当的还是当的。我一直是又很深度介入的在跟你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是饶有兴味的在观察你的变化。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同时可以做到这两层，这个可能也是我会对你一直充满好奇的原因吧。那这一年的你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很难描述这种感受，但我的确觉得你没有那么开心。这种开心是我以前很真实的这种轻盈感。我觉得这一年你没有那么多轻盈感。相反你压力还挺大的。你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极其抗压的人。就是天然就很抗压，并不是那种自己有一套说法然后去疏解自己的那种，就你天然就很抗压。但是即便如此，今年我也能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你很多时候是压力非常大的。不是因为你有某些很贪心要去做的事情，或者被什么外界的东西逼迫，更多的是你进入到了一些你没有那么擅长的领域。我觉得导致你也不知如何下手。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比如说综艺。面对话筒或者说面对麦去说话和面对镜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吧。我觉得最开始你是找不到那个抓手的。但是你学习的很快。你跟小韩都让我非常惊讶。
这今年真的是遇到了很多之前没有遇到过的事情，甚至有很多是我之前不想甚至刻意的去回避的事情。
对，
就比如说被某综艺节目磨剪了吧。我之前觉得说，哦，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哈，觉得啊，这事情跟我无关，我才不要做这样的人。我认识的人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些事儿的时候，那他们有没有被磨剪我不知道，但是可能会遭到一些攻击啊什么的，我觉得说那幸好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当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那发生之后我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觉得你比我想象的要好。
那天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动态吧，都会给到我一定程度上给我上了一课。就会那天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在我心里面它是分成三个部分。对，第一个部分就是米娅在，北京的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那他们会撑我，
我们会保护你。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在成都的时候第七小旭他们也都在，完全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尤其是第七，其实他在不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刷手机。
第七是专业的，
对，他就是干这个的嘛，非常清晰的给我分析说，你看啊，这个是水军，这个是花钱买的，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号都不值多少钱什么之类的，他会一直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一波他是怎么做的，下一波他是怎么做的， 诸如此类哈。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在成都不是也碰到了听众嘛，
嗯，
我碰到了两个听众，他们都有过来跟我说我们支持你。对，然后你会觉得哦，那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三波。其实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认识我，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们知道不管那个东西剪出来什么样，但是我相信你是什么人。
我觉得今年是你急速的骤然长大的一年。
嗯，
因为你恰好就在今年就四十岁了嘛。
没有啊，
也该长大了。
我没有那么老。
就今年你也是我跟你共事以来最努力的一年。
嗯，
也是最脆弱的一年。
嗯，
所谓的脆弱就是可能因为你知道还是有很多人爱你。
嗯，
所以你就容易日常嘤嘤嘤。嗯，各种能撒娇卖萌就撒娇卖萌。嗯，
你看今年我不是跟着小韩发书，我也去了几场嘛，就是他不是后来自己又走了一大圈嘛，试图引诱胁迫要挟等等手段让我跟他一起去，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去嘛。然后走了一大圈他回来，他跟我说了一个还蛮有趣的点，他说就我并不知道他是观察到什么，这个我其实并不知道啊。他跟我说我去了这么一圈，我会发现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大咪咪之间的关系是别人不能比的，是或者说是其他的电台所没有的。那
什么意思？
他说我走了这一圈深刻的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我们的一些做法和他们的一些做法和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我们的各种节目，莫名其妙的交织成了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有体系的东西。
嗯，
你懂吗？但他说这个我其实没有特别懂哈，其实也挺没头没尾的。他说我们跟听众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东西你没有我们这样操作，以及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些内容，以及没有我们的这么多年的积累，你都做不到，这个东西是极其宝贵的。而这些东西在很多时候，尤其是今年的环境下，是不容易被显现出来的。他说但是不要觉得说好像它没有发生就不存在，因为我去了我感受到了。他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他说这个是你什么录点节目啊，什么博个收听量什么，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做全国线下的巡回。
嗯，
我希望在2021年我们有机会可以做。
是，
很可惜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机会去感受到。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吧。
嗯，是，他跟我说这个也让我觉得还挺触动的吧。就我个人揣测，他可能是觉得今年播客所谓的爆发是吧，
嗯，
有各种各样的人都进来，也各种各样的新的播客都出现。嗯，是不是觉得我有压力在这个部分。
嗯，
其实实话实说我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嗯，
我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对，我也觉得你的压力其实不来自于这些东西。
完全不来自于这些东西。嗯，说实话就对于内容这件事情哈，从一开始我就不是那么想的。
嗯，
从根上我就不是那么想的。我不是说什么东西受欢迎我就做什么东西。
对，这个也是早年我刚开始加入大内的时候跟你吵的最多的事儿。
对，其实今天中午还跟人聊起来这个事情，我说我是一个今年刚知道播客的人，我如果一看大内，哇，800多期了，
每期2个小时。
对，然后我从哪开始听啊？
嗯，
点开一期，他里面说的好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你们大内的标题也未免就是太不扎眼了吧。就 What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叉叉叉，对吧？这个句式未免也过于频繁了吧。
但说实话我想做一些更新的尝试。
嗯，
对，这个是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之前在上海跟那个 Awesome，
嗯，
他们录的那一期，那天特别特别特别累。哦，你们是不知道，每次我但凡就米娅老师是一个这样的人，知道吗？米娅老师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去出差了，
嗯，
那我们出差去上海不是来玩的，
嗯，
这个没有错了，
嗯，
我们出差是有成本的，对吧？
对，
我们有差旅啊，有各种各样的成本。好，那我就要尽可能的把这趟台出值一点，
不至于了。
对，就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在上海三天干的事情，在北京可能正常情况我们可能要干两个礼拜，是两个礼拜夸张，可能是七八天是要有的，就是
不至于
了，就塞到满到一个。然后那天我去的 Awesome 的时候，他们看到我说：“哦，笑姐你好累哦，看起来。”我说：“是，我很累。”然后他说：“那我们来录个节目。”我说：“啊，我没有想来，我不是认为我们是要来录节目的，我说只是来面基嘛。”然后来了吧，来都来了，是吧？贼不走空，来录个节目，聊了很多很多。然后就我不知道那些节目他什么时候要放出来哈，他会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
嗯，
但是这些胡说八道反而能够比较多的展现到你的内心，
对，就还挺飞的，
对，很飞，嗯，会是一个说还蛮难得的经验吧。
嗯，
对，
我会觉得今年你在变得极其的厌倦，
嗯，
但同时又好像从这种厌倦当中复苏了。
嗯嗯，
怎么说，也是我们认识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最开始那会儿我们还没有一起工作的时候，
嗯，
播客只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的时候，
是
你记不记得你经常会在洗澡的时候听播客。
嗯， 嗯，
比如说我们俩在家那会儿没有现在那么忙嘛，
嗯，
然后你经常会就放一个什么东西，就你洗完澡之后你就会拎着你的那个 Boss 的
小
音
箱，
对，那个小音箱因为是防水的，所以就会被
那个小音箱现在找不到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不，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干的。然后那个
肯定是你，
真的不是我。你听我说完，
嗯，
你经常会带着那个小音箱进去洗澡，
嗯，
然后在一边洗澡一边听，
嗯，
然后你就会拎着那个小音箱出来，然后把你刚刚听的某一段比较精彩的东西给我听，
嗯，
你经常这样，而且是追在我后面给我听，
嗯，
因为我并不想听，我特别讨厌别人在我休息的时候在我旁边嘚比嘚，太讨厌了。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其实你不会那么做，
嗯，
那个时候你有好多你喜欢的节目，有些其实也说不上你喜欢，但是你就会。就是哪怕是吐槽他你也会很经常听并且经常吐槽他，
嗯，
所以基于那个经验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讨厌一个人但是长期持续的不断看他的微博之类的。
嗯，那个时候是那个谁米蒂要送我一个玩偶嘛，
嗯，
还没做出来，
嗯，
他那个玩偶的是一个人嘛，
嗯，
他的背后写了一行字 If you don't like me but you still watch everything I dodo. You are a fan,
嗯
bitch.
你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不会这么做了，但直到最近，像前两天我们在亲手给大家包大内力，在一边包的时候，我们就一边在听一些新的播客，我觉得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中间可能你自己也有听，但是你没有在这样热切的想要知道还有谁在做着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的尝试，
对，
并且热切的也未必是推荐吧，但是拽着别人一起听，我真的觉得，某一部分的你好像是失去了，或者说是没有了，但是某一部分的你好像又复苏了，
没错，就是我会觉得很多东西是，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怎么听播客啊，真的是我觉得有点烦了，很多我觉得当时那个时间段我听到的很多新的东西都很无聊，或者说它并不新，所以我经常说不要，怎么说，这话说的有点狠啊，就是不要因为懒得去写公众号，或者你没有预算拍视频，然后你
而选择，
就我非常喜欢播客这个东西，我不希望它是别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如果你要退而求其次，想要在这里头怎么着一下，也许你投机的做法短时间内会有效果，但是我依然要 fuck you。 我觉得你不要来干这件事情，你就去退回到你自己该待的那个狗窝里去。对，这是我愤怒的地方。但是说实话呢，有的时候当我经历了今年的很多事情之后，我其实又会想说，这事情不重要，你只需要在意你喜欢的东西就好了，你只需要在意关心你的人，对你好的人，认可你的人对于你的看法就 OK 了。不要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你讨厌的东西上面，没有意义。人生真的苦短啊，真的是，就是我真的想说，我们能不能想一些、操作一些、做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部分的尝试。声音的想象力远远没有被发掘完，远远没有被发掘完。而且声音这件事情的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是我想去做探索的。那我的能力又积累并不足，那我去学嘛。对，我今天也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学了半天。对，这关于这个到底怎么调啊，它会产生什么效果啊，一些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很有情有趣的。而真的是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包括大连在内啊，在座的台有一个算一个，我不是针对谁，我针对所有人。对，就是包括大连在内有一个算一个，都只仅仅现在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记录的工具。
是，
对，录清楚就算好了，对吧？
录清楚都可能要刷掉一大半人。
对，那然后呢？你指望一个戴着耳机听你这个东西的人，或者用一个1000多块钱的音箱听你这个东西的人，他能听出什么来吗？在整个这一年这么过来到今天，我可以说，我突然之间又找到了兴趣点的地方。
那太好了。
那总体来说，今年这一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心情，感受层面的，你会觉得是什么？
可能未必是心情吧，但是就是整体的感受是需要更勇敢嘛。就是一方面你说白了，在疫情这个东西面前，它比的不是谁有能力，它比的是命嘛，就比的是运气。
是，
那难道你因此就不去面对了，或者说你就不出门了？不可能吧。因此很多时候你就是需要更勇敢一点，或者说运气，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没有落到你头上之前，你就还是得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生活像那么回事儿。
是，
那所以要撑住自己和撑住自己身边的人，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力气和勇气的。
好，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哈。贺瑜跟我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说今年这个情况难道没有让你反省吗？
反省什么呢？
反省你是要这样子过日子吗？还是说回到更舒适的生活？
哦，这是个好问题。
对，就是他这么一说，我当时是有点愣的。
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过。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激化了今年我变得更加 aggressive。
哦，哪里过来？
正因为你不知道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什么时候会降下来，所以我要玩够本。
所以你的玩够本不是去到一个山清水秀的没有什么人的地方跟那享受生活本身？
不是。就是我真诚的认为我现在就是生活在我现在这个躯体这个 avatar 里面。那我这个 NPC 游戏我要玩够本。今年会让我很搓火的地方是，我觉得今年有一种，就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有一种被害者的感受。
对，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天灾嘛。
是，
一份合同里面平时你最不需要看的就是不可抗力。
对，
你从来
但今年都是不可抗力，
全是不可抗力。就是以前你是这趴就趴跳过，对吧？反正没意义。
对，
这种万一不太可能发生。今年全发生了。
对，
所以当 你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危险可能性的时候，
嗯，
大家都有一种恐慌和委屈在被放大的过程，
嗯嗯，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害者或者是潜在被害者，
嗯哼，
而这种情绪会激化很多一些社会矛盾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整体大家戾气都比较重，
嗯，
这种向外释放或者寻求某种爽快的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嗯，
我觉得它跟你会觉得今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这种感受是有关系的，
嗯
嗯，就是这种被害妄想的扩大化，
嗯
的感觉，
嗯，
而我觉得我不想这么怂，
嗯，
就是既然我拿到的游戏的脚本就是这样，就你想想你在一个游戏里面，
嗯，
你在吃鸡里还要跑个毒呢，对吧，就是你肯定有这种限制性条件，
嗯，是，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人格当中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当我发现它是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不会去质疑这个事实，
嗯嗯，
我会很快的进入这个事实，
嗯，
它就是我的设定了，
嗯哼，
嗯，然后在这个设定之下我要怎么办，
嗯，
我就觉得好，它就是我的一个限定条件，
嗯，
在这个情况下那我就要看看在我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之前，
嗯，
我能做到什么，所以它反而让我变得更有进攻性，
嗯 OK，
嗯，如果这把剑明天就落下来了，呸呸呸，即便如此我也会觉得哦，那我就能走到这儿，
嗯，
至于我是不是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山清水秀和不山清水秀没有差别，
嗯，
你都是停在原地而已，
是，我会听到一种说法，是忘了是谁跟我说的，他说如果你想去做你就去做，
对啊，
对，但如果你稍微有点犹豫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还不到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啥意思，
嗯，
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选择鹤鱼现在那样的生活状态，
嗯，
稍有犹豫就是你还没到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都是非常私人的一些选择，
嗯嗯，
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选择的是更加激进的去争取然后去寻求我这个脚本里的一些可能性，
嗯嗯，
但是可能其他人的选择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很自然，
嗯，
但是我不太喜欢像你刚刚说的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嗯哼，
我觉得恰恰是因为限定条件比之前更苛刻，因此就我更倾向于不要去讨论意义，
嗯，
如果你想要，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第一就是下定决心去做，第二就是做，
嗯， 嗯，不要思前想后，
不要去讨论说到底干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意义，
嗯，
意义与你没有关系，
是吗，
对，那好，你今天得到了一个答案说哦，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嗯，
你会因为有意义而去干吗，我觉得很多时候人是很直觉性的，你是一个动物，
对，
那你就去听从你的对吧 the call 对吧，你去听从你身体的一些召唤，就好像我的召唤就是说哦，那我要玩够本，
嗯，嗯，
我要去干，比如鹤鱼的召唤是我要去大理，
嗯，
但是就是我们不被意义驱动，
嗯，
我们其实是被
直觉驱动，
直觉驱动的，
嗯，
意义是去 justify 你的那个直觉，
是在你看来那所有的思前想后其实最终只不过是论证一个直觉的合理性，
或者
是给自己的
更多是这样，
或者说给自己的直觉找一个合理性。
哎呦，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直面人性的一些事情，你都不会思考它有什么意义的，
嗯。
你刚才坐在这里跟我说，哎呀，我有一个机会可以便宜的买到苹果的耳机，
嗯，
你有思考这件事情的意义吗？
嗯，需要思考意义吗？
那就结束了呀。
嗯，
当你要思考意义的时候，其实你在干嘛呢？你在试图为一件你没有那么想要做的事情，要么找台阶，要么
找理由，
找理由。
嗯，
今天有一个人说，来，我给你一个什么东西，
嗯，
你特别想要，你下意识你就接了，
嗯，
然后你要为接这个东西找理由，你其实往往想拒绝，
嗯，
你要找个意义的时候，是你想去拒绝的时候，
是，嗯，
所以意义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其实非常深刻的东西，
嗯，
意义是会让我冷笑一秒的东西，
嗯。
我认为比如我们去做义卖这件事情、
嗯、
我们也没有思考过它的意义，我们不是因为它伟大而做的，
嗯，我们只是觉得说应该做，
对啊，
然后从我
们，但是这种应该你其实并没有办法去描述出来，
对，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力能到哪里、
嗯、
就做到哪里，
对，
我们能去送鸡蛋就送鸡蛋，我们没有去捐医疗设备、
嗯、
因为我们做不到，
对，嗯，那这么说来，这一年你的成长还也是蛮明显的。
有没有成长不好说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
至少想清楚很多事。
对，我比较坚定，
嗯，
比之前坚定了很多吧。是不是好事？我现在不知道。
嗯哼。
因为很多的结果，就像刚刚说的，是要后面才会知道的。
嗯哼。
也许我现在做的选择未必是正确的。
嗯。
也许我听从的自己的这个 calling， 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嗯，
比如说正因为我现在变得比较想要更加进取一点，
嗯，
所以也对我的原本就不是很好的身体状况造成了一些压迫，
嗯，
所以我其实也怎么说，就是不断的在走这条钢丝吧，就是一边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嗯，
然后一边又希望在平衡的基础上能够多完成一些事情，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嗯，
这个往前走一步未必就是我有多么强的胜负心，而更多的就是我想要玩的尽兴，
嗯，
那到底我这样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后果，我也不知道，
嗯，
但至少现在这一刻我身体的 calling 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也觉得我另外还有两个部分的成长，
嗯，
今年非常明显，
嗯，
第一个部分是我曾经在刚开始跟你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太愿意去相信人家的，
嗯，
就我觉得哎呀让别人来做或者说让团队来做我还不如自己干算了，
嗯，
就所以我很多时候都就不是说人家不好所以我不信任人家，而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更愿意自己去做，就更愿意单打独斗，
嗯，
不愿意去依靠团队，
嗯
嗯，我经历过那个极端，然后一直到后来我逐渐慢慢愿意去信任团队，而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嗯，
那个极端是我对大家有过高的期待，
嗯，
这个期待就叫做能不能你们因为对吧如何的成长使得大家能够自己去思考或者发散出应该怎么把事儿干了，
嗯，
我只要简单波拉波拉就行了，
嗯，
我滑向了这个极端，
嗯哼，
嗯，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是不负责任，
对，
就我把我对大家有过高的期望并且把大家放在了其实他无法做到的一个位置上，
嗯嗯，
那我现在再从这个极端再回来，就是我希望更加进取的和大家一起去战斗，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大的进步是我看到了自己的这两个极端是什么样子，
嗯哼，
我在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嗯，
我觉得我似乎逐渐知道了要如何去信任团队去滋养团队，但是其实我已经偏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嗯，
我现在看到了在那个极端的端点上的自己的样子，
嗯，
我也知道了这个其实对团队是另外一种煎熬，
是，
然后我现在再要往回找的时候，
嗯，
我现在会比之前更加自信，
嗯，
因为我知道我不好的地方在哪，
是，
然后一方面我会更确定，但与此同时也更 humble，
嗯
嗯，第三是在家庭关系上，
嗯，
我更加知道珍惜，
对啊，是不是啊？
嗯嗯嗯嗯，我现在还挺感恩的。
嗯，
未必每时每刻吧。
嗯哼，
但是我知道了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伴侣和家人。我曾经在生气的时候跟你说过，我觉得做你的朋友会很快乐，而做你的妻子，做你的家人，或者做你的工作伙伴，真的很像地狱，就是真的很糟糕。
嗯哼，
但是我现在知道我也是这样。
嗯哼，
做我的朋友可能很简单很快乐，我会去照顾他。
嗯，
就是我是一个 giver 嘛。
嗯，
更愿意去付出，我更愿意去照顾他，但是做我的拍档其实是会压力很大的。
嗯，
做我的家人其实是要面对很多忽视的。
嗯，
做我的爱人也会就是很焦虑。
嗯哼，
因为我会给他很多压力的。
是，
所以我知道我也并不是一个那么好deal的人。
嗯
嗯，然后我也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
嗯，
我之前的那些觉得哎呀我多么多么努力的付出，我多么多么好，
嗯，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给予相应的一些回报，这样子的不平衡和委屈感现在就变得比较少，因为我知道我也不怎么样。我们是一丘之貉。半斤八两。
那，嗯，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觉得？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还是不会统一的。
嗯，
因为我还是想要更用力的去玩这个游戏。
嗯，
但其实我觉得你更想要简单的幸福。
嗯哼，
我觉得，
嗯
嗯，你觉得是吗？
我想要更轻松的吧。
嗯，
或者说更不能叫轻松，更自在一点。
嗯，
对，这个自在不一定是轻松。
我觉得我有一点好的地方是说，如果比如今天你告诉我说哎呀我们要不就完全换一种活法，
嗯，
其实我也可以的。
嗯，
我没有那么执着，
嗯，
就没有那么在这个副本上我就非得把它刷出来，或者我就一定要怎么着要在这个游戏上通关，我觉得也
还好。
对，
嗯，
我也可以完全换一种生活方式。
嗯，
我觉得无所谓的。就好像我那个时候进来跟你一起做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完全准备好。
嗯
嗯，然后这个为兄弟两肋插刀也就做了。
嗯
嗯，我也算没有辜负你。
嗯哼，那可不好说。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我以前问过。
嗯，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做这个公司的时候。
嗯，
花无百日红，你能接受有一天大内也好，我们在做的这个公司也好，
嗯，
其实变不好？就是你能够接受它并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或者别的东西然后它失败了，它就是自然失败了。
我能接受，这个还蛮正常的吧。
那你能接受比如你现在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的，一些内容，但是在这个时间的坐标轴上他跑赢了吗？
我也能接受。
就说如果有一天所有的播客都变成其实你并不喜欢的那个样子，可能你觉得说，
嗯，
啊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这样的，播客最初是这样这样的，我们大家初心是这样这样的，但是没有人 care。
嗯，对，
没有人 give a shit。
我跟你讲事实上就会这样。
对啊，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事实上多么多么早开始做播客，然后那个时候播客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然后大家是如何的真挚的热爱着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做到了今天 Nobody gives a shit。
你要是站在一个非常客观角度来说就是这样，而且你有前车之鉴的这件事情 尤其是当下的一些状况和客观的一些情况嘛，导致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就会是慢慢的并不太缓慢的朝这个方向去进行。但是我的态度是说，就因为我见过，就我们比如说讲摇滚史，对吧、
嗯、
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发生，
嗯，
对，那这就是常态嘛。甚至到了今天，都别说哪个乐队了，摇滚乐本身都已经开始逐渐的示威了，
嗯，
的一个情况下，那还挣扎些什么呢？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仍然有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仍然有热爱这个东西的人，仍然有我可能两年三年四年才做一张唱片出来的人，他从当中可以得到他的愉悦，然后他用这个愉悦去支撑他自己，或者也不算支撑吧，能够让他自己也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会产生他对于一次新的音乐这件事情的一个革命，或者某一种小契机吧，都不一定革命那么大，那它就会产生一些可能性，一些新的机会，这个就是它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永远你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事实包括摇滚史告诉我们的是，上来或者说试图去迎合的人有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会成功一下子，但是他也会死得很快。而永远是那些很坚定的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的乐队更长寿，更持久的生命力，创造更多的价值，那自然有波峰波谷。是 Coldplay 都多少年了？二十年了，
难以想象 Coldplay
都
二十年了
他出了多少张唱片，对吗、
嗯、
有多少张让人觉得哦什么玩意儿、
嗯、
有多少人觉得哇怎么突然出了这个好牛逼啊、
嗯、
对吗？我觉得这就是自然规律。花无百日红不是针对我，也不是针对我们，是针对所有人。
嗯，
为什么坚持做自己认定是对的东西的人会更有价值，是因为他才能坚持下去、
嗯、
而投机的人会很容易在这个劲儿过去之后他坚持不了了、
嗯、
对吗？他很容易就会、我就投个别的机好了，他们也可以活得很好的、
嗯、
我在这儿投一下机，在那儿投一下机，可以活得很好，没有问题， No problem、
嗯、
But still什么样的人才可能会对于这个东西真的产生推动？我不是说非得是我们，但是是真正对于这个东西有自己理解，有自己的见解，想要坚持下去做的人才可能对这件事情产生推动。
嗯，那下一个问题，
嗯，
那如果说花无百日红，
嗯，
有一天大内也好，深夜谈谈也好，失败了，
嗯，
你还会再做播客吗？
我会。
就你还会再做一个新的播客吗？
我会。
你会？
嗯。
为什么呢？这个东西你花了，你倾注了如此多的心力，然后这个天平又没有往你这里偏。如果
实话实说，当开始我做大内的时候，没有人支持我。
那你不会因此而怀疑说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不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比如说你过去做的这个台和你是否要新做一个播客是两个独立世界？
对啊。
不错，我爱你。
就是这样的吗？
不错。
就是就只举大内例子好了。最开始做的时候，嗯，我们当时不是四个主播吗？
嗯，
一个人是不想做的，
嗯，
一个人是觉得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过来凑合凑合。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我要有时间我就过来玩玩，没时间我就不过来玩玩。
嗯，
只有我一个人想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我来买这些设备，我来提供录音场所，我来传所有人，我来给大家买个水喝，弄个这个弄个那个，就是我想做。那你说那个时候是不是一意孤行的？那就是一意孤行。甚至最开始他们都跟我说，你哎呀，不用买设备，我们就随便拿个手机录录好了呀。
嗯，
对吗？当这件事情慢慢慢慢变成了某一种慢慢的被市场所认可的时候，那每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对吧？那每个人在这里头所图的就东西就不一样了。但是还有谁记得是谁想要做这个东西的？简单说就是这么回事。我从来不把播客当做一个退路，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好玩有价值，或者说像小韩说的，我们能够形成的这个体系任何人都做不到，就是这样，任何人都做不到。
我希望你跟小韩可以永远保持这样的信心和坚定。
嗯，
但从我的商业和经营的角度来说，我要看的视角并不一样。
对，当然。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是比较 critical 的视角了。
嗯，
我必须站在并不理解和并不认可，我是应该是像试图去拉近中间的距离的那个视角，所以可能我保留意见。
嗯，
但是我觉得你们会这样坚定的去认为，当然是件很好的事。
嗯，那当然。
然后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嗯，
我们刚刚假设了很多，说啊，花五百日红，这个都是一个假设哈，
嗯，
说的好像我们好像马上就五百日红了一样。
但事实上，我们非常好。
嗯，对，我换个问题，换个问题，话题说，哎，如果说我们非常非常好，花有百日红，
嗯，
你会急流勇退吗？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你觉得是个头呢？
我觉得急流勇退是懦夫的行为。
嗯
嗯，我从不认可急流勇退这种说法。急流勇退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你知道现在是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退了你更光彩，
因为接下来你就 hold 不住了。
对，接下来你会一路下滑嘛。
嗯，
我觉得这是 fucking losers 的行为。而我只有一种可能性，会觉得我不想玩了，就是我觉得我不想玩了，我觉得不好玩了，或者有更有趣的东西吸引到我了，而这个东西真的吸引我，
嗯，
我想去做那个东西
了，嗯，
而不是什么急流勇退。
嗯，我们也从来没有聊过这个。
对，
有点意思，我想想。
嗯，你想想是什么？
没有，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嗯，因为我觉得无论作为一个好的 partner 还是作为一个就是伴侣，
嗯，
我觉得我们大家 on the same page 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去不断的互相调试和了解到对方的愿望需求，以及你的目标，以及你到底觉得做到怎么样是好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是，
嗯，而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日常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像今天这样可以坐下来聊。这一期也不太像枕边风，
嗯，
这期有点像两个工作搭档，嗯，感觉像是一期打工人特辑。
嗯，
然后
但我觉得也蛮合适的，因为你在一年的结束的时候你肯定还是会去回望一下嘛，过往这一年到底我们都在想什么，
嗯，
以及有什么一些困惑啊，或者一些什么的。
对，就我觉得在这一年里面，通过刚刚的回顾可以听到，其实我们没有像以前做回顾的时候会说到很多这种家庭关系上面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我们感受上的一些变化，
嗯，因为我觉得家庭关系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一年相对来说反而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的。
对，比较平静，
比较平静，
嗯，
而且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每个人都把自己尽量保护的好一点嘛，都属于这样子的状态嘛，
嗯，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就是，
嗯，然后反而我们去回顾了很多在工作上搭档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说是跟之前的回顾有很大差别的地方。 我倒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共同去创造更多的回忆、
嗯、
这种回忆未必都是工作上的，
是、
嗯、
但今年我们真的除了工作没有太多、
嗯、很少有其他的回忆，
对对对，
今年有一种好像你除了工作没有什么选择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线下的很多餐厅啊什么的也都关了，
嗯，
身边我也有好多的朋友都搬去别的城市生活了、
嗯、
所以今年感觉很多东西都被挤掉了，
对，
于是就剩下了工作，嗯，我也希望新的这一年里面你可以就压力没有那么大，同时我很期待你可以做新的东西，我很期待可以看到哇哦的东西，
嗯，
说实话我I'm bored 、嗯、我已经有点无聊了，
是，我也觉得有点、嗯、就甚至我对于观点都觉得无聊了，
嗯，
从我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看，它本身的形式无聊倒也罢了，它没有创新倒也罢了，但是好多观点我听到好多好多观点都是好老套的东西，
嗯
嗯，就可能在我三五年前，甚至更老更早的时候，我们就表达过这样的东西，现在又被拿出来一次又一次，就这种炒冷饭的感觉。我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哈、啊，我觉得人各有各自的状态，各自的阶段，你有不同的想法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听众来说，我觉得是无聊的。
我是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糟糕啦，
嗯、
叫做引用。
对。
你看我也很少发微博，我也以前是完全不发朋友圈、
嗯、
然后近期要逼迫自己要努力的回归一点社交媒体，所以还是偶尔会发一发、
嗯、
但我经常不爱做这两件事情，是因为我经常在这两个地方觉得我会陷入一种很奇妙很好笑的境地、
嗯、
因为你每天会看很多，或者说你会阅读啊、
嗯、
所谓阅读就是指公众号了哈、
嗯、
不好意思、
嗯、
并不是书哈、
嗯、
你会有很多公众号啦，你会有甚至你会听播客啦，你会看短视频啦，或者你会看综艺长视频，你会看电影看电视剧，你会看所有这些东西，
嗯，
在这里面大家逐步培训到了一种技能，叫做快速的识别记录金句的能力，
嗯，对，
这种金句往往也是观点的载体，
嗯，
然后当你再去跟别人说的时候，似乎你就忘记了它其实是引用的，
对，
你会非常自信的把其实是你从别的地方听来的东西当做你说的那样把它说出来，
嗯，
你又变成了你的朋友的 source，
对，
然后他又会把他从你这里听来的东西再自信的讲给别人听，
嗯，
然后认为这是他的观点，
是。
大家既能保持真诚，同时观点如此一致，
对，就是我说的那个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好笑、
就是我们老觉得学美术的女生很酷很有个性，但你真的去美术学院看一看，你就发现里边就只有这几种类型的酷，非常类型化，
是、哦、
对，就非常类型化，大概也就三种吧，对，就是要么就是这个 A 型，要么就 B 型，要么就 C 型。
我当时没有这么多美术学院女生的经验啦，所以不好意思，这题我答不上。
哎呀，我也没有嘛，我只是观察观察啊，这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随着信息这件事情的疯狂的爆炸式的增长，最终带来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抹平掉各种各样的。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个性这个东西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差导致的，
对啊，
对，就是我说的信息差很多时候并不是有个性这个人他信息比另外的人多，反而是因为这个人在某个部分的信息有重大的缺失导致他的一个独特的个性，
对，
对吗？我觉得这是好玩的地方。而现在就是就他恨不得真的有个性女生都要这么穿哦，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啊，学美术的女生她必须有一款是那种特别瘦的，穿一个很肥的裤子，头发乱乱的扎一个丸子头，大概这样子，她都会慢慢的变
成刻板，
变成一个刻板印象、
嗯、 我会觉得比如说我刚刚说到那种就是大家互相引用来引用去，然后并且大家真诚的当做是自己的观点来说、
嗯、
然后最后当这个信息又就传了无数道人之后、
嗯、
这个观点传回到当初说这个话的人的这里、
嗯、
然后他会认为说哦是是是我也这么认为、
嗯、哼哼，
就是他感同身受，于是形成了一个闭环。
是，
我会觉得真的很没劲，你的人格是如何的在这样的漩涡里面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塑造成了这样。
嗯
嗯，而甚至都未必经过自己的选择。
对、
你都未必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 source 来的。
所有的这一切不会让你觉得很乏味吗？
我会乏味啊。
那你会失望吗？
首先是这样的，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会觉得乏味，也不会觉得失望、
嗯嗯、
如果今天并不是在跟你专门在、聊到这儿的话、
嗯、
我也并不会觉得其实我是无聊的。
嗯，
因为说实话这些东西并不在我日常的优先级里，我感兴趣的东西会排得更前面一点、
嗯、
而我光做我喜欢的感兴趣的这些事情都做不过来、
嗯、哼，
所以我并无暇顾及这些部分，只是恰好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笑，就恰好看到这样的一环套一环的时候就、嗯、有点意思。
嗯，
那你说因此我会不会失望，我觉得我不会对世界失望的，我不会对我身边的这些东西失望的，我会觉得嗯好像似乎嗯有哪里不够一点，似乎还可以这样子，或者这个地方好像嗯有点问题，但我不会因此而觉得很失望。
嗯，
我不会因此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就好像我不会去问到底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一样。
嗯嗯 嗯, 嗯，
因为这都不在我的优先级上。
是 OK，
就在这一点上来说我的人格是比较浓缩的。
嗯
嗯，就相对比较紧密一点的这种人格的样子吧。 嗯,
嗯，
就是我不太去想那些
有
的没
的，嗯，
因为我想别的事我也想不过来。
好的，
嗯，
那差不多
差不多。然后、
嗯、
你要不要小小的展望一下 明年，因为我刚也讲了几个希望明年可以做的事情。
我不太喜欢展望，
嗯，
因为我觉得
没有用，
没有用，因为我觉得事情发生了的时候大家自然会知道。
嗯，
我们做了什么大家也会知道，那想知道的人自然会知道，不想知道的人说了也没有。然后我们对于什么期许到看来也没什么，我没什么期许。
那你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去改变的呢？我是说你自己或者你我之间。
嗯，我想新的一年不要那么忙吧。
嗯，
多一些我们可以去
这个不叫做改变了、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很简单，如果就还依然这么忙，那我们的东西，我们之间的东西很多时候还是只是像现在一样，他还是在工作。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嗯、
当枕边风还没有复更的时候、
嗯、
依然在断更的时候、
嗯、
有一次我问到大内怎么怎么着，然后你回复我说嗯，你会有说你看你这个枕边风现在更都不更。
嗯，
然后我当时好像是在跟你抱怨，我说可是我每天都那么忙，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更啊。
嗯，
我没什么可聊的呀。
嗯，
然后你给我的回复是当然不是了，是你自己没有好好在体会生活。
嗯，
你说枕边风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有无穷无尽可以更新的话题的节目。
对，
你今天这一天你喝到了新的咖啡，你在这一秒你好好的体会它，然后去想一想、
嗯、
去思考一下，然后你明天你在比如说你的裤子扯破了、
嗯、
然后你好好的去感受它、
嗯、
你每一天都会有很多让你有新鲜感受的小事可讲。
嗯哼，
这一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嗯、
虽然我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做到、
嗯、
但我在试哦，我在尝试。
那是枕边风吧。
对，就是
对 我说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枕边风跟大内比起来的话，枕边风 是有这个部分的优势的。
就我想说的是、
嗯、
我们即便依然这么忙到了明年、
嗯嗯、
如果我们可以 在日常当中好好的去观察和体会我们所度过的这些时间，
嗯，
搭档的时间，一起战斗的时间，
嗯，
这也不失为是好的回忆。
嗯，有道理。好，说得棒。
你就放弃了是吧？
嗯，
嗯，
好的，那就这么着吧。
那就这么着吧。
啊，
嗯，
对，我希望说大家在听我们这样的节目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是很真实的东西，而不是我刻意而为之要去做一个可能更多人会喜欢的东西。
嗯
嗯，好吧，那、嗯、
那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这个部分是你擅长的，来，轮到你了。
嗯，那最后我觉得祝大家一下新年快乐嘛。
哦，好，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了。
对，
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会开心一点，然后每个人都不容易吧，每个人都不容易。
什么鬼，你这是什么结尾啊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在忙碌之余可以去看一看，聊一聊，认认真真的看一看自己的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你到最后突然拔高上价值是什么鬼？
不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人是很容易迷失的，我到今年我才会意识到说我有看到了好多迷失的人。
我同意，我觉得这个非常对、
嗯、
人其实是特别羸弱的，
对，
人特别脆弱，然后特别又弱又小，
嗯，
非常容易迷失。就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强大，我都不会、
嗯、
我一定不会迷失，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被诱惑，
对，
或者你甚至还没有被诱惑的资格，
对，
就好像以前的播客对吧，
对，
你让人家来做人家都不来做呢，
是，
那现在大家都热火朝天的加入到这个行列来，它当然是一件好事，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可以坚守本心，这个本心未必是指很本格的某种定义、
嗯、对，
而是指我们当时是如何快乐的在享受这件事情，
是，
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保守这一点就好，
对，
就也不虚此行，
嗯，即使你不是做播客的，
嗯，
那你也可以去好好的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和你自己在喜欢做的事情或者你的目标，
嗯，
那你有没有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其实变形是并不好的一个事情，
嗯，
动作不要变形、
嗯、
祝大家动作不变形2021年、嗯、加油、哦、
祝福
加油哦，
嗯，那就这样咯，
拜拜、
大家晚安。Turn your body over.